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江陵期第三主日，刚才我们点燃了盼望的蜡烛，你有盼望吗？我想最近有许多人都有一些小小的失望，因为当政府一开通的这个旅游通道，我们期待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的时候，却出现了奥密克戎病毒，打乱了我们出国旅行的计划，或者是回乡探亲的计划。我想我们或许会因为病毒，或者是我们生活中其他大大小小的事情干扰我们，影响我们，而让我们失望。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是有盼望的人，阿妹吗？因为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已经赐下了一切丰厚的恩典，使我们在今生在永恒都有美好的产业，我们都有美好的盼望。因此今天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处境，我们都可以靠主喜乐，我们都可以有盼望，因为耶稣的降生已经我们赐下了美好的盼望，他使我们成为富足的人。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他成为贫穷，为要使你富足。那为什么耶稣的贫穷能够使你成为富足呢？我们就从他的出生来说起。我们看到耶稣的出生是非常的精彩，比戏剧都更精彩，非常的奇妙。我们首先看到，在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几百年，就有旧约的先知预言他的降生。那么在旧约里面呢，其实有几位的先知都曾经预言耶稣的降生，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以赛亚书和弥迦书。先知以赛亚他这么说，看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他又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而先知弥迦他则指出，耶稣他将会降生在哪一个城。他这么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虽然细小，但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做我以色列的统治者，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像耶稣那样，在他出生以前几百年，就有先知预言他的降生，还有他降生的地点。而且从两个先知他所用的名词和形容词，包括他讲到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也包括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位要来的，这位由童女所生的是神。这是耶稣第一个独特的地方。那么在几百年之后，就是日子满足，耶稣快要降临的时候，上帝就差遣天使到拿撒勒人一个童贞女那里，天使向他宣布说，蒙大恩的女子，你将要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要被尊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他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做王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那弟兄姊妹，天使向玛利亚预告，不像现在孕妇怀孕了到医院去做产检，然后扫描，医生就告诉她说，恭喜你，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已经有几个月了，然后她很健康等等。不是的，天使的预告重点是在于你要生的婴孩，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大卫王的后裔，要统治雅各家直到50年、80年，不是的，直到永远。怎么可能做王直到永远呢？弟兄姊妹，那就是只有一个可能，他就是神。 也就是说，耶稣按肉体来说，他是大卫王的后裔；按圣灵来说，他是神的儿子。而这整件事的发生，就要应验刚才我们第一点所说的先知预言，将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那当玛利亚听到天使向他这样的一个宣布以后，我想他的反应跟所有人都一样的，他就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有这事呢？怎么可能童贞女可以怀孕生子呢？天使就回答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那将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哇，由天使宣告耶稣的降生已经是很戏剧性的，而更戏剧性的、更奇特的是，他的降生是由童女所生，是由童贞女所生。所有的孩子都是由父亲母亲结合而生下来的，但是唯有婴孩耶稣，他是由圣灵把上帝完全圣洁的生命放在玛利亚的子宫中，由他生下来。这也就代表了耶稣他没有罪的遗传。我想童女生子应该是让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教义。所以有人曾经这么说，如果把童女怀孕生子这个记载从圣经里面删除的话，那么或许比较让人能够接受，比较会有多人相信耶稣。弟兄姊妹，是这样子吗？如果今天耶稣的出生到他死跟一般人一模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他就绝对不可能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这位救主，他也不过是和你我一样的，是一个普通的人。童女怀孕生子的确是让人很难理解的，但这也显示出耶稣他的独特。其实我们从现代的医学来看，我们都可以做到代孕母这件事情，就是把一个成胎的生命放在另一个妇女的子宫中，让她生下跟这个妇女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孩子。所以如果连现代医学都可以做到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对这位全能的上帝来说，使童女怀孕生子困难吗？一点都不困难。如果你相信这个复杂的、庞大的、奥妙的、美丽的世界是由上帝所造的，那么你接受童女怀孕生子就绝对不是难事。第三，当耶稣出生的时候呢，不但是有先知的预告，有天使的宣布，而且在旷野出现了惊人的异象。在耶稣刚出生的那一夜，在郊外有天使有主的荣光向牧羊人显现，然后天使就告诉他们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找到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有异象，有主的荣光，有天使的传报，这也是一般婴孩出生的时候不会有的情况。第四，虽然耶稣降生的时候，多数的犹太人并不知道这个不起眼卧在马槽的耶稣他是谁，但上帝却很奇妙的启示引导东方的一些有学问的天文学家，他们千里迢迢从东方带着贵重的礼物来到这个伯利恒，要来敬拜那生下来就犹太人的王的耶稣。而且因为他的降生震惊了当时执政的希律王，因为他很害怕这生下来做王的耶稣会抢夺了他的王位。那这一点上个主日方罗牧师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我们看到关于耶稣的出生的情节是比戏剧更精彩，我想超越任何一部电影的编剧。但最奇特的地方，最奇妙的是这位婴孩耶稣本身，因为神的儿子竟然降生成为人。 那住在至高之处的创造者被身在牲畜所居住的马槽，在那里道成肉身。今天很多人或者很多的宗教家都是在肉身中寻道悟道，希望能够找到真道，可以找到圆满的人生。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他是怎么样，他是道成肉身，他不是肉身寻道，他是在道成肉身。所以保罗赞叹说，他说敬虔的奥秘真伟大，上帝在肉身显现，上帝在肉身显现。保罗他也这么说，你们是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你们成了贫穷。那当保罗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他主要不是在讲关于耶稣降生的事，他主要是向哥林多的人展示马其顿信徒的爱心。保罗说，马其顿的信徒他们面对患难逼迫，他们是，但是他们在主耶稣里面有满足的喜乐，虽然他们在极度的贫乏中因为主的喜乐，他们就会流出什么丰富的、很慷慨的、很多的奉献，他们竭力的而且多次的恳求要奉献，要来帮助那些贫困的信徒，非常了不起。马其顿的信徒不是因为他们很富有，不是因为他们很舒适，而是因为他们在主里面的喜乐和盼望，所以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在帮助信徒的事上有份。所以保罗以他们的榜样来激励哥林多的信徒，要把那些从前就是关于慈惠的奉献已经停顿了，可以再一次重启。保罗鼓励他们说，你们应该像马其顿的信徒那样，在奉献中表现出爱来。当保罗想到如何在爱中当保罗想到爱如何在付出的时候可以被体现出来的时候，保罗他就立刻想到最伟大的爱，最伟大的礼物，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才是奉献的最高的榜样，因此保罗就用这一节经文来描述基督的爱。他说基督很富有，他变穷了是为了让你成为富足。非常简单的句子，耶稣本来很富有，他变穷了是要让你成为富足的人。但是弟兄姊妹，这却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信息。基督的富足绝对不是指物质上的，而是他永恒的荣耀。他是自由拥有的上帝，他的存在不依赖任何人，他是 自存的而且是永存的神。他拥有一切的权力、荣耀、尊贵，其实天地万物都是属他的。基督的富有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他是无边无限的。然而他竟然成了贫穷。那或许你会以为，或者你曾经听过一些牧者他讲关于耶稣的贫穷，有时候会特别强调耶稣他在地上生活得很苦，对不对？他出生在马槽，他生在贫困的这个木匠之家，他有说过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好像把耶稣说得越穷，他的生活越困苦潦倒，那他更伟大，越有救赎的能力。虽然强调耶稣在地上的生活过得很贫苦，的确会能够感动人的心，但请弟兄姊妹注意，如果讲不清楚的话，可能会误导我们来明白到底耶稣的贫穷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耶稣的贫穷就是他成为人，他必须成为人，他把自己的神性限制在肉身里面。这位原本坐在高天宝座，拥有无边无尽荣耀和权柄的主，离开天上的荣耀，成为一个无助的婴孩，布包着卧在马槽里，他需要母亲乳汁的喂养和温柔的看顾才能生存下去。 耶稣离开了天上的赞美，降在伯利恒的马槽。那时没有天使向他跪拜，然后颂赞他说：“圣哉，圣哉，圣哉！”没有，有的是什么呢？是马槽里面那些牛群、羊群呜呜咩咩的乱叫。作为人，耶稣他约束他的神性，他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人。可是当他在禁食40天肚子饿的时候，他却拒绝把石头变成饼来喂饱他自己。他遭受人类所遭受的一切，他会饿，会渴，会累，需要睡觉，需要人帮助。他经历我们的软弱的痛苦和挣扎，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医治别人的病痛，可是他却为着我们的罪而忍受十字架的痛苦和羞辱。耶稣的耳中曾经充满了天使的赞美，但是他来到地上，他听到的是什么呢？是罪人的嘲笑，不要这个人，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执政者陷害他，士兵戏弄他，连跟他一起钉的强盗也讽刺他。他原本拥有最高的权能和荣耀，现在竟然在这地上，在他所造的地上任人羞辱和践踏。他从享受与天父亲密的关系，而为了我们的罪，他需要与父神被父神离弃，而且承担父神的愤怒。弟兄姊妹，他为你为我成了贫穷，他倒空自己，倒空再倒空，一直到他最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成了贫穷，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就如腓立比书2:6-7所说的，他本来有上帝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上帝平等的地位，反倒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纯至甘卑微，存心顺服，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的贫穷。那保罗接下来说，耶稣是为你为我为我们成了贫穷，好让我们可以富足。耶稣使我们富足，不是指把我们都变成有钱人，虽然他绝对有能力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过一个很舒适的生活，但是我想我们多数人都很爱钱，但是钱不能叫人富足，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你有钱了想要更有钱，你有一栋房子了你不会感恩，你想要2栋、3栋、5栋的房子。钱往往只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烦恼、不安以及纠纷。如果耶稣只是让我们变得有钱，那么他只是我们的金主而不是救主。耶稣要给我们的富足是灵里的丰富，是永远的富足，丰富的救恩、宽恕、喜乐、平安、爱、光明、圣洁、能力、美德、荣耀等等。圣经说我们承受了许许多多属灵的福气，是不朽坏，是不会消逝的，是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都享有富足，各方面的物质的、属灵上的欢乐和荣耀都是属于我们的。基督为你倒空他自己，我们因此都成了富足的人。阿们吗，弟兄姊妹？阿们。是的，我们都是富足的人。有一个波斯的国王，这个国王非常有钱，可是他非常有爱心，他也很怜悯贫穷的人，他很关心他的百姓，所以呢，他就决定把自己呢打扮成一个穷人，然后穿上破烂的衣服，找到一个他能够找到的最普通的人，试图跟他成为朋友。结果呢，这个国王真的找到一个很穷、很普通的工人。那这个工人他的工作呢，就是生火哈， 就是把木炭找好了生好了变成火种，然后装在暖炉里面带到王宫的附近外面让人可以取暖。所以这一个穷人一直是生活在充满灰烬烟雾和肮脏的地下室。这个国王打扮成穷人来到他那里，进入他的这个工作室，这个肮脏的地下室跟他说话，跟他谈天。然后呢在吃饭的时候，这个穷人呢就拿出他一点点这个粗糙的黑面包还有一点的白开水跟这个国王来分享。他们一起吃一起喝，过了一段这个很美好的一个上午。那国王就走了，但是呢只要一有机会，这个国王呢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回到这个地下室。因为这位国王对这个穷人充满了同情和爱，所以后来他们就成为好朋友。那这个国王常常聆听这个穷人平凡而艰苦的生活日常，有些时候也给他一点智慧的引导。那最后这个国王想了一想，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要告诉他我真实的身份。所以这个国王就对这个贫穷的朋友说，你一直以为我很穷，其实不是，我是你的国王。所以呢我想要帮你，你想要什么只要你说得出来我一定给你。这个国王期待的这个穷人呢会向他祈求一些伟大的事情或者一大笔钱来改善他的生活。但这个穷人坐在那里用很惊奇而且充满爱的眼神静静地看着这个国王。那国王就说，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我可以让你很有钱，我可以让你做官，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你明白吗？这个人他回答说，是的，我的主，我明白。但是你离开你的宫殿，你的宝座，你的荣耀，来到这个肮脏的地下室，和我一起吃的粗面包，关心我的心是快乐还是悲伤？在我难过的时候，你安慰我。你可能给别人很多贵重的礼物，但是我虽然这么卑微，你却把你自己给了我，成为我的朋友。所以我只求你一件事，就是请你不要永远收回你的友谊。弟兄姊妹，这正是耶稣所做的。耶稣他从尊贵的天家来到这个卑微的人间，从荣耀的至圣所来到这个乌烟瘴气的世界，来到这个人心被扭曲黑暗充满诡诈和骄傲，甚至来到抵挡他逼迫他离弃他的世界。为什么？因为他的内心充满了对世人的爱。人都是想往高处爬，我们都想要成为精英，新加坡很强调精英，我们都希望住在黄金地段的高档住宅，我们都希望攀交比我们更杰出更成功的人士，我们爱那些美丽的高贵的食物。人的爱我以前讲过都是由下向上的，我们只喜爱那些比我们好比我们成功比我们优秀的人。但是当你看到比你丑比你穷比你更落魄比你更没有能力的人，我们都会讨厌会离弃。唯有耶稣的爱，弟兄姊妹，唯有耶稣的爱是从上到下，是尊贵的爱上卑微的，荣耀的爱上羞辱的，配得最高颂赞的爱上那应该被咒诅的被管教的，高贵的爱上丑陋的。这个爱是从上到下的，这个爱是自我降低而且是不断的降卑。斯布珍他曾经这么说， 如果耶稣不愿意牺牲，仍然坐在天上的宝座，那么我们就无法得到救恩，我们也就只能继续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我们的结局是没有盼望的，我们只能越来越差，越来越坏。但是感谢主，耶稣愿意为我们离弃天上的荣耀，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感谢主，他拯救我们这些被罪恶辖制的人，使我们能够跟神和好，跟自己和好，可以跟人和好，我们可以有平安，而且可以有永生的盼望。这是我们美好的盼望。主耶稣为我们舍弃一切尊荣，他倒空自己，好叫我们可以成为富足。在座的或者是在线上的新朋友，你只要愿意以感恩的心承认你的过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可以享受他所要赐给你的富足，得到一切的属天的、属地的、现在的、将来的、暂时的、永远的福分。而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耶稣既然为你我舍弃了一切的荣耀，我们岂不应该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他吗？我们岂不应该全心的相信他，完全的委身给他吗？你岂不应当为认识他而欢喜快乐，而手无足蹈吗？你岂不应当每一天都昂首挺胸，即或你面对困难，不要活得好像没有盼望的人，不要活得好像没有能力的人，因为耶稣已经使我们成为富足的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每天活得消极、胆怯、苦毒、无情、害怕，那么我们恐怕不够认识和相信这位为你成为贫穷、使你富足的耶稣。他连命都为你舍了，你有什么需要是他不能或者是他不愿给你的吗？但愿在这降临节期间，当我们思想耶稣降生和等候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白他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丰富。我们的贫穷和咒诅都已经除去了，我们都是富足的人。但愿我们也不但享受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人生，也能够效法耶稣的榜样，虚己，让我们因着我们的舍己，使更多人与我们得着耶稣的富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深深地爱着我们这一群不配的罪人，爱我们爱到离开天上的荣耀，到成肉身成为人，我要拯救我们脱离黑暗和罪恶，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因着你的贫穷，我们不再是可怜的罪人，而是享有属灵福气的富足的人。因此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活得有盼望，也活出美好的富足的人生，并且让我们效法你，也能够帮助更多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愿你使用我们，我们将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